那上个主日我们讲到的路德记里面有三位主角之一的这个拿欧米，那拿欧米呢，她的名字的意思是甜美，那她确实是一位甜美的婆婆啊，她的口甜，她的心甜，她的人也是甜啊，她处处的为她儿媳妇们的幸福着想，那这种不自私，完全的付出他的爱心，以至于呢，他的儿媳们呢都非常的爱他，他们呢宁愿的跟这个婆婆在一起啊，同甘共苦，不愿意离开这位婆婆。那这个拿欧米跟他的家人，当时呢是在以色列人的这个士师时代，那这个士师时代呢，是一个以色列人非常的堕落的一个时代啊，他们放弃了他们的信仰，在这个旷野四十年当中的信仰他们放弃了，他们去敬拜这个外邦神，这些假神，那效法这些外邦人的这些邪风恶俗啊，以至于呢他们以色列人的这个道德沦丧，社会混乱，非常的冷酷。那因着他们拜假神呢，神就惩罚他们，所以呢有很多的外邦还有这个外国在攻击他们，所以呢他们实在是内外交迫的这种的光景，经过了400年。那这个拿欧米和他的家人呢，却是回到了这个以色列以后，他们过着一个圣洁和谐亲爱彼此亲爱的这个生活。所以呢他们的故事在这种混乱的世代里面好像一股清流，让我们看到如果你愿意过一个敬虔敬畏神的生活呢，可以带来神极大的这种的祝福，不但他们自己能够有一个幸福的生活，这个拿欧米他这个路德重新和这个布阿斯结婚以后就生了一个儿子叫做欧贝德欧贝德呢是这个大卫王的祖父，那所以呢有了一个幸福的儿子，然后呢全家都这么安定幸福人家都称赞他，周围的人都称赞他说有这个儿父，就是有这个路德好比有七个儿子还好，你想想一家有七个儿子多幸福，可是他们说你有这个儿媳妇这一个比七个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路德确实是一位非常非常引人这个幸引人这个喜欢的这个儿媳妇。那这位这个路德她是个外邦女子，她是摩亚的女子，那摩押人的祖先呢是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德虽然这个摩押人的血统和以色列人很近，但是呢他们是是怎么样呢，淫乱人的这个后代他们信假神，那曾经的摩押王叫做巴勒的曾经陷害以色列人，所以在这个以色列人的律法里面说这个摩押人呢他们十代都不能够进入耶和华的这个会，那所以呢这样的路德的这个背景他居然被以色列人所接受了，我们知道以色列人都很排外，只要是外邦人他们都看不起，而且呢路德居然在以色列人的这个家谱里面他都有他的地位，你想想家谱里面都是列的男人，可是呢路德的名字在以色列人的家谱里头，所以呢我们看到路德是得到以色列人非常高的尊崇的。那这位路德他是怎么样的能够从乌鸦变成凤凰能有这样美丽的生命，因为路德的这个意思呢是美丽，她有个美丽的生命， 那值得我们今天呢来深入的来探讨。所以呢，我们看到第一个呢，路德他是有出淤泥的身世。我们说到这个莲花能够出来能够长得这么漂亮，它其实是在那个泥堆里头长出来，泥堆是非常混乱非常污秽，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说路德是有这种出淤泥的身份，他居然能够出来。那路德的名字刚才说是美丽的意思，那路德呢确实他的外貌挺漂亮。为什么呢？在经文里面讲到啊，这个布阿斯以后是他的丈夫，说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你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所以就是说这个少年人大家都在追他啊，因为他那个时候跟他的婆婆回到这个伯利恒啊，一定人长得很漂亮，所以呢这个年轻人穷人富有的都去追他，但是呢他都不愿意啊，他都没有这种的反应。所以呢我们从经文上我们可以看到，确实是她是一位漂亮的女孩子，追求她的人多。那她被人欣赏被人爱慕，不只是因为她的外表而已，而且呢她有一个美丽的心灵。所以呢她这种美丽的心灵是怎么来的？不是她这个摩亚人的背景会有的，对不对？摩亚人的是淫乱的，对。那这样美丽的这种的心灵呢，是因为她嫁入拿奥米的家，她才有这样的这种美好的心灵被影响到。那我们看到为什么摩亚人的背景是这么糟呢？我们看一看在民数记里面啊，民数记25:1里面讲到，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快要进入到迦南美地了，到了这个河的西边，在那边等着约旦河的西边，住在一个叫长石亭的地方。那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呢，就和摩押女子一起行淫乱的事啊，淫乱的事情包括拜这些假神啊，跟假神献祭，然后吃他们的祭物，跪拜他们的神。另外的淫乱呢，是这种生活肉体的淫乱啊，因为这些摩亚人他们是淫乱的，拜神的那种的背景是淫乱的。所以我们看到因着他们这些百姓啊不合神的旨意的时候呢，这个神就降下这个瘟疫，让那个说以色列人死了24,000人。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背景里面啊，路德能够住在拿奥米家中啊，因着拿奥米的敬虔，拿奥米他属灵受到这样环境的感染，彻底的就改变了路德的这个生命。所以呢他的美丽的生命是能够经得起考验。那我们也看到啊，一个人他能够敬虔，他能够有一个美好的生命，在今天他是怎么样能够得到？如果他到学校里面，学校能够教导他这样的生命吗？不会，学校只是传递一些知识而已。只有来到教会里面啊，在教会里面借着神的话语，神能够改变一个人的生命，让人能够有一个敬虔的生活啊，慢慢的能够朝着一个成圣的这个道路上面一直往前面奔跑。所以呢教会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啊，只有教会能够带给人一个敬虔的生命。那第二个我们看到那这个路德他能够胜过重重的考验。 我们知道一个人的灵命的深浅啊，不是他自己说我的灵命挺不错的，自己说的就算，不是的。这个灵命呢，要经历到一个环境啊，它实际的考验来印证的说是不是和你自己讲的一样，我真的好。所以我们中国人说真金不怕火烧，对不对？那路德呢，就能够从生命的经历中间证实他确实是有一个美丽生命的人。那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他是能够胜过自由的考虑，自由的考验啊。很多时候呢，有人啊能够做一些好的事情，那他做出来的不是他自愿做，而是被逼迫啊，或者是一个环境的这种的要求，他做这样的事情出来。那这样的好人，这样的好事情呢，其实也不是那么特殊。有一个故事讲到说，有一条渡船啊，这个带着很多人就去另外一个地方。那在这个途中间呢，有一个人掉到海里头去了啊，大家都喊说有人掉海，有人掉海啊，很多人都围着这个栏杆朝这个在海里头挣扎的人在看，也没有人愿意跳下去。忽然扑通一个人下去了啊，这一个人赶快把这个掉到海里头的人把他扶着，等着水手把这个救生圈丢下去，好大的事才把这个人给救上来。救上来大家都说他是个英雄，是不是？那其实呢，这个人一开口就说是谁把我推下去啊，原来他是被推下去，不是他自愿跳下去。那这个当然就不能算是英雄，对不对？那只有出于自动自发的才算是可贵。那路德呢，要跟拿奥米，他是没有人逼迫他的，是他发出他内心真正的爱这位婆婆。所以呢，当这个三位寡妇啊决定要回到伯利恒的路上，这个拿奥米呢就两次的给他们说，你可以回去，你们两个可以回到你们本国去，不要再跟着我啊，让我自己回去这个以色列。那他让他们两个这个年轻的寡妇呢留在自己的国家里面，年纪轻嘛，可以找新的夫家。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拿奥米是要让他们自由的去过他们自己的生活。其实呢，当路德他的这个丈夫去世以后，他已经自由了。在圣经里面讲啊，夫妻两个人结婚，如果有一方他去世了，那这个婚约就解除了。剩下这个不管是丈夫或者妻子，他可以决定可以当寡妇，那他也可以决定他去另外这个成家。所以呢，这个婚约啊是在两个人在神面前所立的。那我想各位结过婚的啊，大概这些婚约可能都忘了啊，那我就把它再提一次，让你们提醒一下啊。我们基督教的婚约是什么呢？就是两个人在神的面前跟这个会众的面前啊，杨明可能要注意一下啊，怎么讲呢？跟对方怎么讲呢？说在上帝啊，以及今天来到我前面的这些会众见证人的面前，我愿意以你做我的妻子或者是丈夫，从今时直到永远，无论是顺境或者是逆境，富裕或贫穷，健康或疾病，快乐或忧愁，我将永远爱着你，珍惜你，对你忠实，直到永永远远。 啊，这个是婚约，对不对？啊，如果你在教堂结婚，你大概都是向对方这样的宣誓的。那这个婚约里面啊，我们就按照这个誓言，我们爱着对方，对不对？这个永远远远的爱，一直到对方他离开世界。那所以呢，他其实这个路德是自由的，但是呢，他的这个婆婆就是为了他好，一直就是劝他，让他自由的选择。啊，那当然他路德年纪轻，再婚的机会是很多的，只要他愿意。但是呢，路德用他的自由得到的自由，他决定什么？他决定把这个婚约延伸到跟他的婆婆的关系在一起。换句话说，他不要离开他的婆婆，啊，要继续的跟着他婆婆一起受苦。那我们知道，在那个时代，圣经里面讲说，个人任意而行，每一个人都是为着自己的好处在做这种打算的，做这种筹谋的。那在那个时代呢，路德是这么样的坚持坚贞呢，实在是太可贵。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人生当中，我们都要做决定，有一些决定啊，能够帮助我们，有一些决定呢，可能是让我们走到另外一条路上。我记得在这个2001年的时候，啊，我们知道最重大的事情就是911事件。911事件那个时候是发生在美国纽约的这个曼哈顿，对不对？我那时候是住在旁边一个州，叫做 Connecticut 康州。那个暑假呢，九月初暑假结束了，有一个神学院开学啊，我就是到纽约市里头去上课，上了两个礼拜的课就发生911，所以有两个礼拜我们不能去，因为这个整个纽约都封起来了啊，我们根本进不去。那等到这个两个礼拜以后开放了，那能够去上课呢，我们要先停在加拿大，然后再走路进去，里面还是完全封锁，在这个双子大楼的那一带全部封锁。以前上课的时候去看，哎呀，那两栋大楼真是高啊，在这个天气阴的时候，一半都在云上头，那么高。我那时候看这说真是不得了的建筑，不过我从来没有机会进去。那个时候呢，到处都是灰尘，那灰尘是白白的一层灰啊，全部都是一种烧焦的，还有这种药水的味道。所以那个911那一件事件的发生以后呢，很多美国人都拥到教会里面去。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非常非常的这个担心，为他们自己的身家，因为从来没有战争到美国里面，打仗都是在其他地方打。结果呢，这一次这个飞机居然撞到纽约的双子大楼里头去，所以呢，他们都到教会里面去，这个寻求神，寻求这个心灵的这个安慰啊，需要能够得到一些帮助。所以呢，他们说那一段时间是传福音最好的时间，啊，因为大家都需要神，都需要安慰帮助。但是呢，我们知道好多人进去这个教会，啊，过了一两年，这些人都慢慢的又走了，啊，因为发现周围没事嘛，啊，美国还是挺安全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选择是很困难的。但是呢，像一个路德这样的全新的这种信靠神，那是有福气的。另外，路德他胜过现实的考验。 我们知道拿俄米他第二次劝阻两位儿媳妇不要跟随他的时候呢，拿俄米提醒他们一个现实的这个后果，要考虑到现实，因为眼前的就是那么不乐观。拿俄米叫他们不要感情冲动来做这样的事情。拿俄米他怎么讲呢？拿俄米说，我女儿们啊，回去吧，我年纪老迈，不能够再有丈夫，或者说我还有指望今夜有丈夫可以生孩子，你们岂能够等着他们长大呢？你们岂能等着他们不嫁别人呢？啊，拿俄米把这个事实告诉了他们。因为在犹太人他们有一个传统，传统是什么呢？如果他一个做哥哥的啊，这个结婚了，他去世了，没有这个儿子传代，那这个做弟弟的可以把这个嫂子给娶进来，啊，将来他们生的第一胎的这个孩子呢，可以算是他哥哥的，啊，这个是他们的传统。所以呢，拿俄米说的就是这个传统，说我年纪已经这么老了，我怎么有丈夫呢？对不对？我纵使有了丈夫，现在就马上给你生个儿子出来，但是呢，这个儿子还要等到20岁长大才能够娶这两个寡妇，啊，那他们能够等20年吗？这个现实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呢，当拿俄米把这个理由说出来以后，那有一个儿媳妇听了，被提醒啊，是啊，没办法，他就走了。啊，他就走了，但是呢，路德人就要跟随。那难道路德他只是一种一时的感情冲动，他没有看到这个现实吗？当然不是，因为路德的这个生命，他的灵命能够看得更高、更重要的事情，他的动力来自他的信仰。还有他的爱心，他完全相信拿俄米的神就是耶和华神，他相信这个神会能够带领他前面的道路，能够让他只要他谨守耶和华神的要求，啊，神是会赐福气给他。他看不到将来的事情，但是凭着信心他就接受了，所以他看到更高的现实，他不是没有看到眼前的，眼前我们看到我们所做的决定，不见得是一个完全啊最好的决定，只有神为我们预备的才是最好的。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我们很多人都是及时行乐，对不对？有一些好玩的事情，啊，如果有两个大学生。啊，他进了大学，发现大学里面有这么多的好玩的事，各种社团、各种活动，啊，一天到晚忙这些都来不及了。那他就有一个会及时行乐，啊，就去参加这些社团活动，啊，这个上课有的时候也不专心，啊，也好，这个有这个冲突的时候，他就干脆不去了。那这个叫及时行乐。那另外一个，他看到来大学是主要是要把我的学问的底子给充实好，所以这些及时行乐的事情我就暂时我放在一边，啊，把我的功课做好才是对的。那当他们毕业以后，哪一个人比较能够有好的前途？当然就是这一个能够认真读书的，啊，不至于受到那些外面的事情的搅扰的，对不对？那些人看到眼前的人在那拼命玩，但是他没有看到将来的这个现实。将来的现实是你不好好的读书，你就不能够得到这个好的这个结果。拿俄米就是这个样子，他看到了将来在神的国度里面他能够得到 神各样的这种的恩典赐福啊，所以呢他就坚持跟随了拿欧米。那第三个，我们看到路德他有美丽的维生宣言，就是刚才这个各位读的路德所说的这一段话。所以我们看到路德他有这个美丽的生命，真是不是盖的。他不但在拿欧米的家里面能够让家人感受到他是这样的，这个有坚贞的这种的信心。当他回到跟他的婆婆回到伯利恒，在以色列的族群里面，他都非常的这个勤奋，非常的爱他的婆婆。你想想，他们回到伯利恒的时候，刚好是收麦子的时候。那这个他们两个，这个婆婆跟儿媳妇啊，都是穷人了，怎么过日子呢？那就是到了这个麦田里面去拾取麦穗子。那这个麦穗子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他们在收麦子的时候，把它给这个切下来的这个麦子都放在一边，那当他们切的过程里面，会有一些麦穗子掉在田里头，还有田边上他们没有收割的部分还是有麦子在那里。那在这个以色列人的律法里面有规定，说这些部分呢，这个麦田的主人就不要管它了，让这些穷人去收拾这些东西，穷人就可以靠这些东西拿回家去，自己能够吃的。所以呢，这个路德去做这种的事情，那刚好他恰巧，你想看事情有什么事情是这么恰巧呢？他就是到了这个波阿斯的田里面去做这样的事情。那这个波阿斯就这样认识了路德啊。那波阿斯跟路德讲的话就证明了路德这样的贤惠的女子，甚至在这个伯利恒这里的人都知道她。她只是个外邦人，以色列人最看不起的人，结果这样贤惠在伯利恒都知道。这个伯阿斯说，女儿啊，现在不要惧怕，凡你所说的我必照行，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对不对？这些人根本不认识路德的，但是呢都知道他的名声了。那这是很不得了的结果啊，对不对？我们常常中国话说，好事不出门，坏事怎么样传千里，对不对？好事谁管你啊，但是坏的事情大家传的可是快。那我们知道以色列人这个族呢，他们人都是非常斤斤计较，他们也是很刻薄的。你能让这些犹太人能够称赞你，那是不得了的，这种的这个好人，犹太人才会称赞你。好像二次大战的时候啊，有少数的人能够帮助犹太人逃出这些希特勒的魔掌，对不对？那些好的人，以色列人非常非常的这个感恩他们。可是呢，有几个，没几个人，其他的人犹太人根本不理他们。但是呢，路德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居然这样吝啬，不愿意讲人家好处的，他们非常的说这个路德的好话。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啊，那是40多年前，我第一个工作就是在犹太人的这个店里面做事，所以我真的是经历到这个犹太人他们这个非常的做事情啊，他们要求是非常高的。 然后呢他们非常这个不客气。你想看我们做事情都是尽量做，对不对？可是我们这样做的对他们来说还是不够啊，所以我做的东西是把一些东西排起来，然后拿个机器一压啊，让这些塑胶的东西粘在这个东西上面。那这个排的速度，这个犹太老板都觉得不够。我弄了两下以后，他马上说：“我弄给你看。”他们的要求程度是很高的，所以呢，路德他能够得到犹太人的称赞是有原因的啊，因为路德本身他美丽的这个特质。那我们看一看他的美丽的特质在哪里？从刚才的经文啊，各位看到。这是路德所讲的这个经文，那我就可以告诉各位，啊，他愿意，他有这个同行的心。他跟这个拿奥米说：“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所以呢，他有愿意跟路德跟拿奥米同行的心，因为他知道拿奥米这一位。爱主的人，他是与主同行的，那他只要跟着拿奥米走，他也是一样是什么与主同行的人，对不对？而且呢，拿奥米是多么可怜的身世啊，丈夫也死了，这个儿子也死了，这样的穷寡妇谁能去照顾他？那只有最爱他的这个儿媳妇路德，他愿意去照顾，所以呢，他愿意在这种困难的这个生命当中来与他的婆婆同行，所以这种同行的心。第二个呢，是同宿的心，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换句话说，是要生活在一起。人就是一个不可分离的家人。我们知道家人是靠血统的关系来联合的，对不对？啊，你是我儿子，我是你父亲，啊，你是除非是经过这个婚姻的，啊，你是我丈夫，我是你妻子，那这样才是不可分离的这个家人。但是呢，婆婆跟儿媳呢，那就差了一级了，对不对？那。但是呢，这个路德他愿意和他的婆婆在一起，不再分离。你在哪里住，我也在哪里跟你一起住。所以呢，我们看到这种成为家人的这种的心智，是我们要思考的。那今天我们在座的。只要是基督徒，怎么样？我们也是家人呢，对不对？我们彼此的称呼是什么？弟兄姐妹，对不对？我们也是家人。我们住在的是一个耶稣基督为我们所预备的属灵的家庭，那这就是教会。我们是不能够分离的这个家人。那第三个呢？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因为在以弗所书二章十九节里面讲，我们都是神家里的人，所以呢，我们都是教会里面的，在教会里面的同一个家人。那不但是同家，我们也是同国那路德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同国。”同国的关系呢，比这个同家更上一层的，对不对？因为这个家可以在任何的地方，但是呢，地上呢，我们说万国，但是呢，没有那么多，也起码有几百个国吧，对不对？但是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其中的一个国里头，很少说是双重国籍的，对不对？只有一个国。 每一个人在自己的国家里面分得很清楚，不能够搅和。除非呢，甚至呢，在欧洲，你讲欧联、欧盟好了，对不对？欧盟它有28个国家，啊，马上就变27个了，因为英国要脱盟，对不对？但是呢，在欧盟，你虽然说是一个同盟的一个地方，28个国家，但是28个国家里面，它还是有分的，啊，他们还是发自己的护照，没有一个欧盟护照，对不对？还是他们有自己另外有自己的这个钱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国家是分的，但是呢，路德说他要在同一个国，那怎么样才有同一个国？只有在将来的时候，耶稣基督再降生的时候，我们才有一个国。这个国呢，是耶稣基督作王的国。在启示录里面11章15节，啊，这个天使就有宣布了，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啊，世界的国总有一天会消失的，啊，哪一个国能够有几千年它一直都存在？没有，都经过世世代代的更换，啊，但是呢，最后的一个国是永永远远的国，是耶稣基督做王的国。那这个国也是我们的盼望。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都是在一起，都是同一个国民。那路德有这样的心志，啊，我们也应该有同样的心志，同国的心志。下面是同神，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啊，我们看到这一位路德，啊，他是多么样的爱着这个拿奥米的神。那在古时候说呢，说每一个国都有一个他们自己的神，这是古代的这个传说，啊，你的神如果强大了，你的国也强大。其实我们知道，读了圣经我们就发现，神是只有一位，这一位神就是创造宇宙的神，没有其他的神说他创造了宇宙，不会说两个神在那边竞争的创造，没有，只有一位神。那其他的神都是人想象出来的假神，只有耶和华神，这位以色列的神，也是宇宙的创造的神。所以呢，我们就是要敬拜他，他也是我们共同的神。所以我们敬拜这一位神，这个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有的一个这个信仰，啊，我们重视的就是一位神。那这一位神是我们心里面所重视的。世上有很多人，他们的神是不一样的神。今天他们的神可能是什么？可能是他的金钱，可能是他的物质，或者是他的地位，啊，因为他重视是那一方面的东西。所以当你爱你的神的时候，啊，跟那些爱这些物质的爱地位的人就不一样。我们知道物质这个东西是会坏的，对不对？物质的东西是会过去的，那些地位的东西也会将来没有的。但是呢，我们这位神是永恒的神，啊，当我们遵从是这位永恒的神的时候，啊，我们就不会说是啊遵从错的对象，啊，去找一些世界的东西来追求。所以呢，这种同神的观念是路加给我们。第四个，同死同埋葬。我们看到 人生能够生活在一起，那这是个缘分，对不对？那缘分到头了，人还是要分离的啊。我们中国人说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啊，吃的时候都是好高兴好乐，对不对？但是呢，这个筵席总是会结束，你结束了以后呢怎么办，对不对？但是呢，路德向瑙米发誓，死活都要和他在一起。那这就是一个非常的忠贞的委身的这种的心啊，他愿意和这个瑙米同死同埋葬啊，他死我也跟他死，还葬在一起，这是多么伟大的这种的心怀。那我们知道，当他说到这个时候，他就是跟婚姻一样的，他在向神来发誓的啊，因为这里讲到，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这是在瑙米前面他在发誓了，就跟刚才讲的结婚，新郎新娘彼此发誓一样，他是在瑙米说发誓，我不要离开你。再怎么样坏的环境，再怎么样困苦的生活，我都要跟随你。这是路德的心怀，他这样的委身。所以呢，因着他的这种的美丽的心灵，他就受到神的这种赐福，让他能够回到这个以色列以后啊，能够和波阿斯见面，这也都是神的安排，让他能够跟波阿斯能够结婚啊，能够有一个安静的，能够有一个这个甜蜜的婚姻生活，而且他的后代能够生出大卫王，他是大卫王的曾祖母。所以我们看到像路德这样，虽然他是个小人物啊，他不一定能够做出惊天动地的大事情，但是呢，他只要非常的平时的敬虔的生活，那他一样也可以对于他将来的历史能够产生一个永世不灭的影响，就是因为他有这样的爱，他的爱心是个美丽的爱啊。我上个礼拜讲到瑙米的是甜美的爱，路德是有美丽的爱。那下个礼拜我们来好好看看波阿斯是什么样的情形，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借着今天的信息，能够思想在路德记里面的一位主角路德，他的这样美丽的心灵灵命，实在是值得我们钦佩，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主啊，让我们真是能够借着旧约里面路德记这一本书，让我们能够更加的认识在当时这几位旧约里面的这些小人物，他们能够在历史上能够留下脚印，留下痕迹，是值得我们钦佩的人物，让我们真是能够从他们的行为当中能够学习到你要我们所学习的功课。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